是不是人如何改变，是我的丈夫如何改变，对吧？OK， 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阿们。当我们提到人如何改变的时候，我知道其实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想到看自己的人生光景，看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包括看周围的人给我们的评估，我们也想改变，对不对？特别是对自己的某一个方面不满意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某一些方面其实令自己不满意，并且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我们常常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变。但是请注意，当我们问如何改变的时候，大概我觉得我跟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大概的意思是，弟兄姊妹问的意思是，我如何改变这个事情，我如何改变这个处境，我如何改变我的能力，我如何改变这个事情的结果等等，对不对？大概我们问的意思都不是我如何改变我自己。我如何改变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不断问自己的一件事情。那人如何改变呢？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对我们就是一个改变。然后当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迦南的路上的时候，颁布律法，其中有一条很有意思哈，就是守安息日，对不对？让我这样来总结，守安息日至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打断他们，打断他们日常的生活节奏，打断他们日常的，甚至包括那些所有合理的事情。各位，吃饭合不合理？喝水、吃饭、吃肉、休息都是最合理的事情，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守安息日这一天的时候，连去拾玛拿这件事情都暂停。你要知道，对他们来讲，拾玛拿这件事情几乎就是关乎生死了，对不对？如果没去捡拾玛拿，才能够有饭吃嘛。但上帝给他们存留的恩典，就是让他们前一天可以多食，然后在这一天不要再出去了。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细节，在这一天的时候，有一些以色列人怎么样？不甘心，对不对？我稍微调整一下你哈，就你周一到周六已经工作了，对不对？已经赚钱了，已经养家了，已经糊口了，甚至上帝也赐给了你很多的机会，去拾玛拿了，对不对？要知道，你工作赚钱这个真的本质上不来自于自己多么能干，来自于上帝的恩典。但我们总是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主日这一天不甘心，对不对？开始等价代换，对吧？开始换算说，如果我这一天我再去干一会儿的话，我应该得到的比周一到周六在家干的这一会儿，对不对？上帝当时是怎么样？极其的发怒，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行动表明的是，他们居然以为，就是自以为周日，不是周日，对他们来讲是安息日，安息日这一天去多食一点玛拿，来好像能够获得养家糊口的这种安全感、安稳感，来获得好像自己能够得到的东西。 殊不知忘记了，不仅安息日这一天不是，周、所有的天都是天上掉下来的，都不是自己赚来的，对不对？打断他们，安息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打断他们日常的整个的生命。要人是很难被改变的，你发现没有？并且随着年纪越大越难被改变。抱歉哈，这个没有这个年龄歧视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小孩子通常改变起来容易一点，这个真的是事实，人是很难被改变的。但是你知道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就上帝来打断我们，上帝 来打断我们，让我们从一个外在的被监督的方式来改变。这是改变当中很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哎，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不要再，不要再是什么意思？就是打断嘛，不要继续原来的人生轨迹，不要继续原来的人生目标，不要继续原来的人生状态，对不对？就不要再的意思嘛，就打断打断打断。各位，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被别人打断，你发现没有？不仅生活不想被别人打断，工作的时候不想被别人打断，思考事情的时候不想被别人打断，各种各样的场合我们都不想被别人打断。不想被打断意味着什么？就是自行其事，顺着自己原来的人生轨迹活下去。即使有的时候这个活的也自己也不满意，对不对？常常是不满意，但是我们通常是对那个结果不满意，也不是对我们这个人不满意，你发现没有？我们即使不满意的时候也是对那个结果不满意。但是当保罗说到不要再的时候，就是来打断我们。而这种的打断其实是从天上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被打断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需要被这个，上一次在这里分享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需要被上帝扶上马送一程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对吧？啊，这个继续原来的人生轨迹啊，上帝靠着上帝快马加鞭，然后跑得更快一点，对不对？不是的，大多数，哦，抱歉，我觉得是所有人，所有基督徒，所有人都需要被上帝打断的方式来提醒。你要知道，当上帝让你不顺利的时候，当你的心想不成的时候，或许是对你最有益处的时候，让你停下来想一想人如何改变，而不仅仅是丈夫妻子如何改变。以弗所书整个第四章呢，告诉我们一件事，你知道在前面的经文整个第四章都告诉这件事情，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与基督联合，教会跟基督是一体的这件事情。各位，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一点是改变的根本。为什么这样说？当我们每一次提到说教会与基督是一体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每次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不惊叹，我们都不稀奇，都不惊讶。要知道这件事情是整个宇宙最伟大的一件事情，那位荣耀的无限的那位神居然跟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把这件事当成了平常，这件事是我们最需要悔改的一件事，最需要被改变的一件事。当教会与基督是一体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你整个的人生根基、方向、过程，是不是都应该由头来决定？这个就叫改变。换言之，改变不是因为说，哦，我发现我现在生命有点问题，我现在发现乱七八糟，我发现我现在有点好像这个掌控不了我的生活。我发现孩子也不行，我也不行，各方面都很糟糕，想改变。当然你如果出于对环境的审视发现了问题想改变，这个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让我说，这依然是第二层级的问题。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想改变的时候，跑到牧者面前哭的时候，在主的面前祷告哭的时候，通常都是被世界打了三巴掌之后，对不对？通常都是梦想破碎的时候，通常都是生命 经历一些艰难、痛苦、疾病、贫穷、软弱的时候，对不对？那这些会促使我们改变，我们必须承认这件事情，促使我们。但是让我这样说，连这些都是第二层级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思想为何要改变的话，一旦环境变好，你会怎么样？就会变回去了，也不祷告了，也不读经了，甚至也不想改变了。我现在一切都 OK， 我为什么要改变呢？我现在赚大钱，家庭顺利，孩子听话，身体健康，别人尊重，为什么要改变？我觉得现在就很好的，为啥要改变呢？那难道要变得更坏吗？你突然发现不是的，人思考如何改变的时候，永远都不能仅仅从环境的这个第二层级上来思考。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思考改变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与基督是一体的。我们与基督一体意味着我们拥有了基督的新生命啊！我们要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要变得像他，这就是改变。换句话说，改变是本质的，而不是环境促使的。多少时候，各位停下来想一想好不好，多少时候我们想改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定睛在环境那个层级上来说改变，但是本质上是基督呼召我们要改变，是属天的呼召临到我们的身上，是那个新生命浇灌在我们里面，是那个属天的盼望，是那个新生命的发动，是圣灵重生的大能临到了我们这个身上，我们必然要改变。因为这是一个呼召，这是一个身份，这是一个地位，这是一个本质上的救恩的关系。而这个的改变，想一想，有多久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那个属灵的爆炸力了？这一点极其的关键和重要，因为我会发现好多的弟兄姊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或许经历啊，十年前、二十年前刚信主的时候，经历了这种生命爆炸性的改变，啊，喜乐、满足、救恩、盼望、信靠、认罪悔改，哦，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很好，对不对？但是随着时间的渐渐的，岁月的痕迹、世界的痕迹、罪恶的痕迹不断的刻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像那件衣服一样渐渐变旧了。经文怎么说？经文说是是贪行种种污秽，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仔细的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的改变会带来一切的改变。什么意思？当我们在主面前真的得了喜乐、满足、力量，跟他之间的关系有健康的正常的关系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的环境也确实会改变，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动作、存留、言语确实会改变。但请注意，那个的改变是第二层级的，是一个附属品，是一个副产物。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正常的时候，你的生命健康正常，有喜乐、有力量、有满足的时候，你看人的观念，你说话、行事、为人、日常的生活确实在改变。而那个改变带来的一个祝福的果子是什么呢？你确确实实会享受到上帝许许多多的恩典，少了许许多多的苦毒、怨恨、增进、嫉妒，少了许许多多的忧虑、重担，少了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少了许许多多的争吵、矛盾。而这些的改变确实会塑造我们。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想直接要结果，是吧？给我一个顺利的工作，给我一个美好的家庭，给我一个听话的孩子，给我一个温柔的妻子， 给我一个会赚大钱的丈夫，甚至有些稍微属灵点，给我一个比较平和的自己，连这个都是果子，连这个都是果子而已，对不对？我们不要想错了，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们有点想错了。哎，你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祷告？主啊，让我变得温柔，让我变得谦虚，主啊，让我变得爱你，让我变得……哎，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我相信你们经常做这样的祷告，对不对？主啊，让我变得不要那么易怒，让我变得更怎么样？哦，这个祷告绝对是对的哈。但你有没有想过，如何才能变得温柔、谦虚、和平、忍耐、良善？那个是果子呀。哎，我们教会对这九个果子应该算是比较熟悉的，对吧？他说了，圣经说了，那个叫果子，那是圣灵结的果子。所以以后如果你再做类似的祷告的时候，就需要多加一点了。你当然期待让自己变结出这样的圣灵的果子，问题是我们不能只要果子，我们需要回到那个根当中去，我们需要真实的生命当中来依靠它，来仰望它。那人如何才能变得像基督呢？请注意哈，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它隐含了一个前提。事实上你也发现了这个秘密，就是在生活当中，在大多数时候，其实我们表现的不太像基督，我们表现的更像亚当，对不对？我们人生的起点其实挺低的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人起点挺高的。不不不，如果你觉得起点挺高的，你就不需要改变了。你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起点其实挺低的。17到19节就指出了我们原本的起点，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哎呀，只是还不够好，上帝给我们加把劲让我们变得更好而已，不是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个人其实改变的动力，或者说改变的那个，只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异了，对不对？不，改变不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异，改变是一个本质的扭转。多少时候你仔细想一想，来到上帝面前祈求改变的时候，我恐怕大多数基督徒祈求的改变也是一种程度上的改变，对不对？程度上的。但是我们很少思想的是那个本质上的生命的扭转。其实我们很少思想这件事情，但我要告诉你，程度上的变化取决于本质上的生命的扭转。我们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让上帝帮我们一把变得更好一点，不是的，完全不是的。甚至这段经文如果你仔细读的话，改变意味着上帝完全的把你给拆毁掉，完全的把你给破碎掉，完全的把你给打碎，然后在基督里被重塑，你知道吗？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现事实上是这个意思。这个改变更类似于创造，你知道吗？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这个意思。哇，这个挑战就大了，对不对？我们期待的是，哎，主啊，别动我的地基啊，装修的风格可以适当变化一下啊，这个换一种心情，对不对？我们期待的是，主，别动地基，动一动墙纸，动一动装修风格。过年了嘛，对吧？总得要喜庆一点。做基督徒做了10年了吗？总得像个样子，对吧？我们期待的是这个。不是的，问题是圣经告诉我们，每次的改变都是上帝要来动我们的地基，我们地基错了。为什么人需要改变？因为每一次如果你仔细思想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的时候，要么你是站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之上去思考、去行事、去为人、去回应，要么就是站在自己的这个根基上去思考、去行事、去 为人、去回应。只有这两种，没有第三种，而这两种都是关乎地基的事。所以每一次的改变都 关乎一个本质的扭转，而不是修修补补而已。可惜的是，我们常常希望上帝做修修补补的泥瓦匠，但上帝要做一个全新的塑造的一个工作。经文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太像基督。17节到19节说，存心行虚妄的事，心地昏昧， 与神的生命隔绝了，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各位，这些词汇都不太好，对不对？我恐怕很多基督徒啊，都不觉得这些词汇是描述自己的，我们立刻觉得这些词汇应该是描述那些邪恶淫乱不幸刚硬的外邦人。但别忘了，以保罗在这里他说这些话的前提是，我在主里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不要再这样，对不对？保罗是怀着为父的慈父的心肠说，我是在主里且确实的说，你们不要再这样。不要再这样隐含的一个意思是什么？隐含的一个意思是，保罗就他的教牧观察，他认为说许多基督徒常常这样。哦，这个很刺激啊，这不仅是保罗的教牧观察呀，这是圣灵对保罗的启示和默示，对不对？这个就不仅仅是一个牧师的教牧观察了。但按照常识呢，其实我们观察的也差不多，甚至我们如果诚实一点看自己也差不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一生都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挣扎，不断的去做很多事，但最终却是虚妄的事。我们这一生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挣扎，不断的去做许多的事，其实都在喂养自己的私欲而已。我们不断的去做许许多的事，甚至觉得自己在努力的事，不过是凭私欲去生活，不过是在自我满足，不过是在自我追求，不过是在自私自利，不过是跟永恒没有多少的关联，只求当下的一切舒适满足喜乐成为唯一的出路。各位想一想，是不是？我甚至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每一天都需要被神的话语来提醒，因为你每一天眼见这个世界的时候，各位，你眼见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特别希望自己变得有钱。这个真的不是一个错误的希望哈，就是你希望自己变得有钱没问题的啊，姊妹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漂亮啊，结了婚的希望丈夫越来越体贴，希望孩子成绩越来越好，希望自己越来越有能力，希望工作越来越顺利，我们希望许许多多事情，对不对？我再说，这些都不是错的啊，这些都不是错的，对不对？我们有这些表明我们的欲望，这个希望是正常的。但想一想，我说的不是因为这些希望是错的，想一想，当这一切不按着我们的时间表，不按着我们的期待的结果和路径达到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容易灰心失望，重担压力，忧虑沮丧，骄傲，抱怨，满足？所以问题不出在这些正常的期待和希望上。你如果有这些正常的期待和希望，我都觉得你是一个正常人。问题出在这些正常的期待和希望不能以我们自己作为那个根基和磐石，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表，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目的地，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去实践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依然在上帝那里有喜乐满足，知道上帝有最美的事件？这是一件奥秘。我认为这个对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都构成了几乎最尖锐的挑战，真的几乎是构成了最尖锐的挑战，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我常常喜欢说，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羡慕亚伯拉罕，对不对？又有钱，亚伯拉罕真的很有钱，老婆又那么漂亮，上帝还亲自说话称他为朋友，论福我要赐你大福，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后裔土地，这一切的一切，对不对？我觉得哎呀，我们咋就不是个亚伯拉罕呢？我咋就成了罗德呢？对吧？ OK， 有的时候、真的是渐渐挪移帐篷去到了索多玛，对吧、真的是特别像罗德，对吧？但是不要忘了， 上帝第一次给亚伯拉罕说你要有后裔，但他最后生了儿子，中间过了25年，75岁离开家乡的时候就给他应许，但他最后以撒出生，中间过了25年。各位，25年我们这个嘴唇一碰就出来了，谁等这一个应许能等25年的时候，你想一想，这里面有多少的挣扎、痛苦、绝望、灰心，甚至开始用了下甲的办法，这些都是的，我们就不太羡慕这个了，对不对？但各位，各位，你知道有的时候呢，我们容易以上帝视角来看这件事情，就是啊，我们今天去读那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消解掉主人公，就是那个主角自己本身的那个一切的挣扎。我们去读这个这25年的时候，我们甚至都容易故意忽略这中间有25年的时间差。我们就好像说，哎，下一页，各位，下一页就开始以撒出生了。对我们而言，那个叫下一页，对吧？圣经的下一页嘛。对亚伯拉罕来讲，那个不叫下一页，那个叫25年之后，对不对？上帝很多的时候，他的旨意向我们隐藏，他并不让我们知道明天如何。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让我们凭信心生活，而不是凭经验生活。我这段时间在想一件事情哈，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假设好不好？假设10年，从今天开始往后10年的人生大事，各样的状况你都知道了，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哎，我就有过这样的幻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哈。哦，大概只有这个牧师喜欢这样幻想，对吧？我经常会有类似的幻想，比如说从今天开始往后10年，几乎人生大事、关键转折点、重大的场合时刻都知道了，会怎么样？我仔细询问查验的时候，我觉得我就不会凭信心生活了，我就会凭什么生活？凭这个我已经知道的知识来生活。好，好，在这个场合开始遇见这个关键的人了，哎呀，我做这个决定可以赚一大笔钱了，啊，我做这件事情能够改变这个事情的走向了，啊，我只要在这个时刻，我应该怎么样的表情、怎么样的话、该说什么样的话啊？曾经以为不起眼的一个小事儿，其实呢，后来发现呢，它能够关键的影响到人生的走向，对吧？我需要在这个场合如何怎么注意了？哎，你们有没有想过，人这样的时候就会以自己为上帝。各位，很严重的，人这样就会以自己为上帝啊。就我在什么场合说这句话会影响我人生的走向，我做哪一件事情会带来关键的改变，我要去努力预备。感谢赞美主，上帝不让我们知道，不让我们知道有一个最深的美意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因为他掌管的明天，我们每一天都要凭着信心生活。如果你知道，你不需要凭信心生活，你只需要凭你所知道的那一点去生活，并且当你凭你所知道的那一点去生活的时候，你不需要去改变，你知道吗？你所做的是不需要去改变的，你只会越来越像能够掌管所有人的上帝一样的。保罗在告诉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出路是什么？生命当中唯一的出路是来到他的面前，来到那位主的面前，来寻求他，来信靠他。当保罗聊到了17到19节的这些的私欲当中的时候，保罗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会容易沉溺在这些的私欲当中。保罗说的是，最后我们会任凭自己沉溺在这一切的私欲当中。想一想，我们会沉溺于金钱，沉溺于工作，沉溺于人际关系，沉溺于好看的外表，沉溺于舒适享受、自由自在，沉溺于不被约束的感觉，是不是我们容易沉溺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把生命的价值、意义、满足完全依附在我们喜欢的这一切的事情上。 当我们把自己交给他的时候，我们越把自己的人生交给我们的私欲，我们的欲望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的欲望越大，你知道，我们就会越不满足。我们越不满足，就需要越多的东西来填补它，越多的东西填补它，它就会越大。你知道，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循环？是的，这就是私欲。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私欲，请注意，不仅仅指的是一眼就看透的那个罪，叫比如说凶杀、奸淫、仇恨，这些偷盗、说谎，这些当然是私欲。但是私欲也是在指在那一位真神以外去寻找别神，然后当把你自己的生命不再以永恒的荣耀和意义为满足，而活生生的活成一种看似好像没有永恒的样子，那个就叫私欲。各位想一想，当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活成了好像没有永恒的样子，那个就叫在私欲当中。因为没有在基督里面那个重塑的人生轨迹、根基和方向，没有那个新生命带来的关键性的扭转，那个就叫在私欲当中。你说我看起来一切都 OK 啊，我也没说谎、没打架、没骂人，我也没有出轨，我也没有凶杀，我怎么就在私欲当中呢？因为以自己为神，以自己为神，以自己来完全的掌控自己一切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但是这个罪、这个偶像、这个问题是许多人没有发现的，你知道吗？比如你今天突然说了一个谎，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自己也觉得不太对劲，对不对？但是以自己为神这件事情，别人很难察觉，你自己更难察觉。或者说就是不信靠他，不以他为满足，不以他为喜乐，不把生命的根基放在他的那里，不把人生的方向放在他的那里，不把人生的每一天的历程放在他的那里。各位想一想，你每一天的人生历程常常是不需要依靠他，好像日子照常过。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有问题的。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下来，生命会变得枯干，生命一定会变得枯干，生命会变得越来越没有喜乐、没有满足、没有力量、没有盼望。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好多弟兄姊妹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因为你仔细去查验的时候，你也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问题。你说我没读经吗？我今天这个经读了呀。你说没祷告吗？这个祷告反正敷皮潦草的也做了，对吧？你说我没聚会吗？每周都去聚会，我还奉献，我还参加小组，我还团契，我还参与点服事，你知道吗？但是生命这个有问题这件事儿，就是以前我讲过的那个例子，对吧？这个腿也不疼，也没骨折，也没肌肉，也没拉伤啊，就是不舒服，这叫老年病啊。看起来你去 做检查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没问题，但就是不舒服。各位，因为不是一件事怎么了，而是我们长久下来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养成的，让自己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枯干。而这件事情可悲可怕的是，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你知道吗？去查验的时候都找不着原因，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人心是会变得越来越刚硬的。你千万千万不要以为人心是中立的啊！你的心越被神的话光照，会越柔软；你的心越亲近主，会越柔软；你的心越来到主的面前，是越容易被圣灵感动。但是相反的，如果越不来到主的面前，是感不动的，鞭子抽在身上都不改。就甚至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很多人会讨厌改变，你知道吗？讨厌改变， 特别是这个改变本身威胁到我们原本的舒适、利益、满足，威胁到原本的人生轨迹，威胁到原本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抗拒改变。然而与其说我们讨厌改变，不如说我们讨厌对付自己，讨厌挑战自己，讨厌更新自己。你知道讨厌对付自己，讨厌挑战更新自己意味着什么？我说的严重一点，因为我们太爱自己了，以至于我们讨厌基督。你说不不不，我绝对不会讨厌基督的，基督是荣美的，基督是主，基督是良善的，基督是圣洁的，基督是荣耀的。各位，这个停留在你的理性当中，基督真是吗？真是荣美的，真是良善的，真是爱慕，真是最深的爱慕吗？不一定，很多的时候不一定的。当一个关键的人生选择的时候，当他与你的人生利益、人生满足、人生目标、人生私欲发生冲突的时候，各位，我告诉你，你一定会讨厌他的。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犹大讨厌他，彼得也曾经讨厌他，对不对？这是事实啊。哦，你突然发现原来这一个属灵征战每一个人都存在。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活在一种真空当中。什么真空当中呢？就是我们在圣经和神学那里接受的正确观念，就以为说它成了我们生命的根基了，或许远远不是。就在圣经和神学那里接受的正确观念，包括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掌管万有，我们真在生命当中内化为我们的生命的动力、满足、喜乐、享受吗？不一定吧。我们在圣经和神学那里，我们接受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最荣耀、最美善、最圣洁、最良善的，对不对？但在具体的生活当中不一定吧。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你知道，当这样的光景时间持续的越长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越刚硬。时间持续的越长，我们就会越远离他。最终你知道，人啊，人需要改变，但是人讨厌改变。每一个人都会讨厌改变，特别是这个改变威胁到自己的时候。所以你知道，人就开始想办法了，对不对？但是人又需要改变，你知道吗？人看见自己把很多事情搞砸的时候，人又需要改变，对吧？人觉得不改也活不下去啊，不改是再不改的话家都要散了，对吧？啊，再不改工作都要失去了，对吧？啊，再不改这个孩子也完了，对吧？我们都会这样从这个角度来出发，说我需要改变。但你我会发现哈，很有意思，很多人当他看见自己的处境需要改变的时候，当他看见自己需要改变的时候，很多人开始试图分析自己生命变得糟糕的原因有哪些，然后以此来寻求。比如说，我的婚姻家庭为什么不和睦呢？哦，因为我是一个易怒的人，我脾气太大。哦，因为我太自私，因为我太敏感，因为我太自我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原因，没问题。但为什么我是这样一个人呢？你总得多问两句嘛，对吧？为什么我是骄傲、自私、敏感的人呢？哦，因为原生家庭影响了我。哦，因为我曾经受过伤害。哦，因为我不够自信。哦，因为我这个等等等等，人就开始给出这许许多的答案，你知道吗？然后呢？然后怎么办呢？哦，我需要原谅曾经对我伤害的那些人，我需要走出来，我需要变得阳光，我需要变得自信，我需要开朗，我需要怎么样？各位，我需要停下来。你知道，这一切的方法都可以去分析一个人的生命的处境，这也是心理学有价值的地方。但是最终的问题，很多人走到最后，他会发必须问一个问题，就是人如何从自己为自己挖的坑中，以及别人为自己挖的坑中走出来呢？你人生所有的坑就分两类，要么是自己为自己挖的，要么是别人为你挖的，就这两类坑。啊，我们以为大多数都是丈夫挖的，对吧？啊，但自己挖的一点不逊色。如何走出来呢？ 我会说，当你想要开始走出来的时候，你不能仅仅基于这些的分析，因为你会发现这一切的分析背后有一个预设，是什么预设？就是以自我为根基的预设。你会发现想这一切全是跟自己有关系的，对不对？自己的原生家庭，自己的伤害，自己的心理，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特质，自己的这一切。或许你说的都是事实，易怒也好，自我也好，自私也好，都是事实。但是事实归事实，怎么走出来呢？十九节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简而言之，我会说世界改变的方法就是信靠自己。世界改变的方法就叫信靠自己，因为自己把这一切搞砸了嘛。我把这一切搞砸了，我要重新把它给收拾了。不是的，你收拾不了，到一个地步你收拾不了。当你觉得你要重新把这些收拾的时候，就是信靠自己。多少人以一种非常隐含的方式在信靠自己，我们听的比较多的心灵鸡汤的说法就是，一切从自己出发，努力做最美的自己，不要等别人来爱你，你要学会自己爱自己，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做最真实的自己，为自己而活。别人怎么想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幸福取决于自己的心态，与别的无关。你要每天对着镜子大喊一遍，我是最优秀的，我是最棒的。不要为你的人生设限，你的未来在自己手中，你给自己定目标，你来实现它，你来给自己打分。你们都听过对吧？归纳起来叫做信靠自己。你知道这些话在以前的时代叫神经病，在现在叫大师，你知道吗？这些年来，这种心灵鸡汤的所谓的活在当下，是一种盲目的自我崇拜以及极度的自我中心。越这样，最终越喂养自己的私欲。你知道，越这样，最终越建立自己坚固的体系，水泼不进，针扎不进。哎，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就是，那个词叫什么？三刀都砍不透，对吧？我说的是那种自我体系哈，就他会天然的那种自我防御系统，这个人体 ETC 对吧？就自动抬杠，自动抬杠。就是永远他都是对的，永远他的体系都是能够自圆其说的，永远他都能够解释的清楚，永远他的这个起点和圆圈之间都能画出来。怎么可能呢？我觉得很多事我自己是解释不清楚的，我就只能承认说这个事就是我解释不了，我不知道，我错了，我没想通。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他什么事他都想通了。这种的自我崇拜对自己既不诚实也不安全，即使尝试改变，也不过是更深的沉溺在自我的私欲当中的挣扎。就他所谓的改变是什么？让自己变得什么？强大。你为什么需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呢？整本圣经都在告诉你说，真正的改变是让你的老我怎么样死去，破碎，对付你的肉体，对付你的私欲，对付你的老我，不是让你自己变得什么强大。因为你强大了，基督就弱小了，你强大了就会把基督给推向那个宝座，对不对？我甚至回到一个一般性的常识上告诉你，别说在信仰上之间是一个误入歧途，在一般性的常识上，你如果自我强大了，肯定跟老婆吵架，肯定跟人关系不好，肯定在工作当中无法跟人合作，肯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对不对？回到一般常识都是这样子的，更何况在那个真实的信仰当中。但是在现代的一种文化当中，在一种标新立异的凸显自我，让现代文化 整体上是一种凸显自我的文化。每一个人来到一个地方，总想成为这一群人的中心，你发现没有？就是潜意识当中总想成为中心，以至于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你知道，就是我们确实不是中心哈。事实上，我们真的是不是中心，就是别人真的是都没， 没注意到你，抱歉哈，有的时候这就是事实嘛。但是呢，当我们刻意想要去这样做的时候，无形当中会有一种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就是说，哎呀，他没爱心，他不够热情，他不关心我，他对我有意见啊，最后甚至发展成他看不起我。他不是看不起你，他是压根没看见你啊。这样说的话可能更看不起你了，对不对？其实没必要的，他没看见你有的时候也正常，毕竟二三十号人呢，对不对？其实你也没看见他。但是至终哈，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只是把一些现状呈现出来。你会发现为什么人那么好面子，人为什么那么好就觉得自己被伤害了，人为什么那么觉得自己被侮辱了，自己没有被尊重？因为我们的自我太强大了，因为我们的自我太强大了。在婚姻中，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教会中，在一群人当中，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但是呢，通常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很少停下来反思说我需要改变，我们通常都会义愤填膺地说那个人需要改变，这间教会需要改变，这间教会一点爱心都没有，对不对？一点都不热情啊，对我这个新来的人也没有全体起立鼓掌欢迎，对吧？各位，事实上来讲呢，这间教会的牧师来了也不会全体鼓掌起立鼓掌欢迎的，不会的。而事实你也不会的，每一个人都不会的，这就是正常的人生。你不能把自己的人生每天活成偶像剧，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和主角啊！这个话说出来就有些人就已经受不了了。你真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和主角，我也不是，甚至谁都不是，只有耶稣基督才是，谁都不是。而有些人只不过这辈子都没从这个迷思当中走出来，这辈子都没从这个迷雾当中走出来，于是他就不断的被受伤。甚至说的严重一点，你我不仅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和主角，有的时候连配角都算不上，顶多算幕布，就那棵树，对吧？那个沙滩，那个背景，那个海，就至少在很多时刻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被对待的方式，被羞辱的方式，被忽视的方式，被藐视的方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然而他却打开自己，容忍受这个世界的伤害。你知道我们被忽视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没那么特别，但是耶稣基督是整个宇宙的主宰啊，是他创造了整个宇宙，整个宇宙都是他所创造的，他却被忽视。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人吐唾沫在脸上，他被人讥讽为犹太人的王，虽然他事实上是犹太人的王，却被讥讽为犹太人的王。所以人如何改变？人 我说的严重一点，有的时候在人的私欲当中，人总想变成鬼的样子，就是唯我独尊嘛，就魔鬼不就是唯我独尊嘛，对不对？他要与至高者同等。人在自我的私欲里面，人总想变成鬼的样子，就是唯我独尊，一切都是我的，我的是我的，别人的也是我的，这就是鬼的样子。但圣经呼召我们的改变伟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变成主的样子，你知道吗？哇，让我们成为主的，渐渐成为主的样子。主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主的样子是降卑到马槽里面，主的样子是被罪人侮辱、羞辱、藐视，钉死在十字架上。主的样子是他担当了我罪人对他一切的伤害，但他却没有一丁点的罪，这就是主的样子。我们不太希望变成这样羞辱的样子， 我们希望变成什么样的样子呢？就主复活的样子，对不对？我要告诉你，我们的盼望也在这里，至终我们确确实实会变成主复活的样子。在那一个时刻，眼泪、伤害、罪恶、咒诅、死亡都不能再威胁我们，因为那一天这一切都被废除。我们有永生，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有荣耀，我们有冠冕，我们有基业，我们有圣洁，我们有一切一切的美好。我们希望一步跨到那个样子，但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从那里来的，他是从荣耀当中来的，来到这个地上，来成了我们的样子。我们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样子？就是我们不想要的那个样子。各位，我们不想要的那样子，耶稣基督拿来担到了自己的身上。我们不想有的样子，耶稣基督拿来放在了自己的身上，好使我们能拥有他自永恒就有的那一切的尊贵、冠冕和荣耀。这就叫福音。人如何改变？我告诉你，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有这样的安慰和盼望，你改不了，这辈子都改不了。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有这样的安慰和盼望，即使改起来也是改得苦毒怨恨。我不想改，但是作为基督徒没办法，对吧？牧师都讲了，再不改别人怎么看我？我都还是童工，再不改别人怎么看？不是别人怎么看，而是主呼召我们。主不是以仅仅以话语呼召，他是以他的降杯来呼召我们，以他的爱和恩典来呼召我们，以他从永恒降杯到这个地上的方式来呼召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至终我们要得他荣耀的样子。改变是困难的，是主先为我们做了改变。你知道，在整个宇宙当中，唯有上帝不需要改变，对不对？唯有他不需要改变，他是无罪的、圣洁的、完全的。但是道成肉身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最稀奇的一件事情就在这里，道成肉身意味着他让自己变得软弱，他让自己变得可以饿、可以渴、可以被伤害，他让自己变成婴孩的样子在马槽里，他让自己变得可以被人侮辱。哎，我们谁想改变成这个样子？我没人想改变成这个样子。但我要告诉你，你不需要改，你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活在地上都可以被人侮辱，都是软弱的，都会生病，都会流泪，都会痛苦，都会怨恨，都会在罪恶当中，都会有许许多多的痛苦、羞辱，这一切都会有。我们想有的是没有这些东西，至终是没有的。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所以每一次我想到天堂的时候，天堂不仅仅是永远活着，是有质量的永远的活着。哎，如果是现在的这种活下去，很多人说一天都不想多活了，还永远活着。如果是现在的这种生活质量还永远活着，那不是地狱吗？哎，对，是的。但是在天堂里是有质量的永远的活着，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的改变在哪里？我们的改变在不信靠自己，而信靠基督，信靠那一位为我们降杯的基督。所以第十九节之后停下来，保罗给了我们一个转折，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各位，这句话太伟大了，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意思是改变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学了心理学，不是因为你学了成功学，是因为你学了基督。你从十七到十九节当中走出来，是因为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不再如此了。所以让我这样说，改变这件事情上，不要让别人，不要让你自己，不要让别的思想，不要让别的教训成为你的权威和标准，不要让基督以外的道理成为辖制你们的枷锁，否则你没法改变。甚至不要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枷锁，否则你没法改变。不要让别人的眼光成为你的枷锁，否则你也没法改变。即使变，最好的结果就是变成法利赛人而已，对不对？我知道很多人改变是出于面子，你知道吗？很多人改变其实是出于面子，很多人改变是在外面不断的刮腻子，你知道吗？不断的装修，不断的化妆，看起来一切都好。人们会说，哎呀，张弟兄热心爱心顾家好男人啊，又爱老婆又爱孩子，工作还好，教会还热心服侍。 突然有一天张弟兄崩溃的时候，整间教会都大吃一惊。其实你不需要大吃一惊，其实你需要的是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来，去到主的那里，你的生命被滋养。改变的前提是你的生命需要被滋养，而不是在自己的私欲里来打转。多少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自己的私欲里来打转，想要来改变，又变不好，于是就更愁苦，更愁苦又更想改变，又变不好又更愁苦。所以真正的出路在他那里。所以21到24节他告诉我们改变的方式两个，脱去和穿上。他说了两件事，脱去和穿上，但中间有一道桥梁，就是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脱去的意思是什么？脱去的意思是停止做某些事情。穿上的意思是什么？开始新的人生的旅程。所以改变两个因素，停止原来的动作行动，然后开始新的行动。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悔改意味着转向嘛。奔跑的人要完全转向，他分解开来，他的动作包括两步：第一，停止原来的奔跑的方向，然后转过来继续的往相反的方向奔跑，这就叫悔改。所以很多人呢，我会发现很多人只完成了其中的一半，你知道吗？就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说：“哎呀，我最近犯罪了，对吧？”我要不再犯罪了，我最近说谎了，我不能再说谎了，我最近拜偶像了，我不能再拜偶像了，我最近偷盗了，我不能再偷盗了，我们最近做了这个错事不能再做了，这个是悔改吗？我要告诉你，这个不叫悔改。我们以为这个叫悔改哈，我要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还不叫悔改，这个只叫等待下一次犯罪。我举一个例子哈，很有意思，很明显的例子，下一次我会讲到。第28节经文说，铜钱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亚当斯这样来解释，他说，他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洞见。他说，小偷在什么时候不是小偷的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说，哦，当他停止偷窃的时候，他就不是小偷了。抱歉，这是一个错误的定义。其实停止偷窃的小偷只是一个待业的小偷，停止吸毒的人只是一个等待下一次吸毒的人，就是他那个时刻没偷，他那个时刻没吸毒，不代表他就是一个不再偷窃不再吸毒的人了，你知道吗？只是那一个时刻他没干而已，只是他预备下一次机会而已。仅仅停止偷窃是不够的，因为常识也告诉我们，如果是一个惯偷，改变这个行为唯一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不要再偷了而已，改变这个行为唯一的方式是努力工作。是的，努力工作。只要他还是个无业游民，那他就永远容易滑向继续偷窃的这个坑，永远容易滑向。只要他还是个无业游民。保罗怎么说呢？保罗不仅仅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当然是的，停止下来是对的，没问题，但是只是完成了一半动作。接着请注意，保罗接着说，总要怎么样，亲手劳力做正经事。你不仅需要不要再偷，不要再偷叫脱去救人，对不对？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叫做什么？穿上新人。你亲手劳力这一个行动生发出来，你必须穿上这个做正经事的这个新的动作的时候，你才会改变。因为你必须脱去，你让你脱去那个旧衣服，你不可能光在那里的。脱去投机取巧的偷窃的行为，脱去不劳而获的心态的最重要的方式是穿上因亲手劳力而带来的那个满足感、价值感和意义感。当你亲手劳力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改变，甚至这个改变惊讶，令人惊讶到一个地步。保罗说，他不仅不再偷窃别人的财物，保罗说亲手劳力做正经事怎么样，就能有余 分给那有缺乏的人。各位你仔细想一想，当一个人真的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并且有余分给缺乏的人的时候，他还会再偷吗？不会的。他都努力的作为一个分享者分享出去的时候，就表明他不再完全自我中心，他开始顾念别人的需要了，对不对？一个努力分享给别人的人，他绝对，因为偷窃跟这个分享正好是相反的嘛。保罗要说的是，你不能仅仅脱去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生命，你不能仅仅自忧自恨而已。我恐怕许多弟兄姊妹面对悔改的时候，我们的悔改祷告只做了一半。主啊，我今天又犯罪了，可怜我啊！我今天又做了这个错事，我真的是不应该做呀，我这下次不能再做了呀。你发现没有，这只是其中的一半。你必须在主的光照之下来思想你需要做的是什么，不然的话你下次永远都会再去做的。仅仅脱去，你的生命并不会持久，因为你不会光在那里。你要么披戴基督，你要么穿上无花果树的叶子，因为人永远不会光在那里的。你有一个需要，就是遮盖，要么用基督来遮盖你，要么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你。所以仅仅脱去完成了一半是危险的。人们总是要找一个遮盖物的时候，你所找到的可能是五花八门的。你只有穿上新的基督的新生命的时候，你才会长久。就好像说一块土地，如果你仅仅把它的杂草给除掉，甚至把土翻过一遍，如果把土地留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经验告诉我们春风吹又生，野草会重新长回来，这是避免不了的。土地不会保持一种什么都不长的状态，不会的。你的心也是如此，你的心不能什么都不想。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太苦恼了，我现在太忧虑重担了，我天天想太多事了，我多么希望什么都不想呀。做不到，不可能的。你绝对不可能什么都不想。你要么你让自己心得安息，得自由，得安稳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思想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你永远都不会什么都不想。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最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正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呢，他举了一个例子非常的震撼我，是曲普举了一个例子，是一位外国的姊妹，但是呢我把它改成张姊妹哈。我给大家读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或许也是在你可以从张姊妹的身上来发现你自己的影子。张姊妹五年之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在头三年里，他每天热心的读经祷告，热心的传福音，热心的聚会，热心的与信徒相交，经常在弟兄姊妹中间分享他生命的得着，也参与一些的服事，教会的每一场聚会他都不落下。他觉得自己非常的有喜乐，有满足。他从来不会与信徒疏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非常的甘甜。哎，看到自己的影子没有？哎，刚信主的时候都这样对吧？感谢赞美主。但是呢，最近张姊妹遇见了一个挣扎。什么挣扎呢？她渐渐的开始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渐渐疏远了。她也不像从前那样热衷的谈论耶稣基督的恩典。有的时候呢，加班累一点了，也不想去聚会了，甚至呢，因为跟某一个姊妹之间的关系，最近有点隔阂，故意不参加那个团契。哎，看见自己的影子没有，对吧？第二个影子也了。所以最近两年呢，他开始变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开始变得很焦虑。那张姊妹很多的同工。弟兄姊妹呢认为说，张姊妹今天前三年她那么的热心，最近这两年这么的糟糕，是因为她最近聚会不太正常，最近读经不太正常，最近祷告，最近参加服事不太正常。于是呢，张姊妹也承认这一点，外在看上去也确实是跟这个有关的，对吧？确实有关的。于是呢，她就更加卖力的读经 祷告，每天给自己打卡，哎，我们教会打卡对吧，每天给自己打卡，设置任务一定要读完。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不太一样，就是与他那个前三年热心的时候不一样的点在于说，圣经变得越来越乏味干枯，没有亮光，读了好像没读过，水过地皮都不湿。祷告的时候祷告着祷告着就开始想到了丈夫的嘴脸，祷告着祷告着就开始想到跟某个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个问题，也不能集中他的思绪。那么张姊妹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绝大多数人给他的结论是因为他最近变懒了，就是他最近聚会不勤了，他最近参加读经祷告团契事工和服事不多了，以至于他下滑了。当然曲谱告诉我们说呢，是的，这些是影响他的因素之一。但是他张姊妹的问题其实比表面上看起来更深一层。这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生命搞得一团糟的时候，我们给自己立刻一个结论是什么？就是我最近读经祷告聚会服事就懈怠了，以致有问题，当然是其中的原因。那曲谱说呢，他真正的问题远比他开始忽略读经祷告灵修的时间更早。他出现问题的时间，请注意这句话非常刺激，曲谱说张姊妹出现问题的时间几乎与他决志信主的时间同时开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出现问题的时间跟他信主的那一刻是同时开始的，就是包括前三年看起来特别热心特别爱主特别风风火火的时候就有问题的。这个让我们很难想象，对不对？我们觉得如果给张姊妹划断的话，他前三年是没问题的，我们通常倾向于这样认为，他后两年是有问题的，对吧？前三年看起来一切都好的。但是据我说呢，他真正的问题在于，即使是在他头三年的时候，就是他热衷于埋头在祷告读经灵修的时候，你那个时候遇见的张姊妹是一个充满阳光充满自信的热情的有爱心的有激情的人，对不对？甚至他也上台做见证，他会当别人这个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也会热情的想去帮助别人。你那个时候遇见的张姊妹是这样一个人，你觉得他一切都好，你觉得他没有问题。但最近两年你所遇见的这个张姊妹是一个蔫在那里的，软塌塌的，对吧？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儿来，读经祷告聚会奉献服事看起来都有点问题，你觉得是这两年他出了问题。但是曲谱说呢，张姊妹生命当中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刚信主的那一刻确确实实尝到了基督的甘甜，救恩的喜乐和满足，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他除了来到基督的面前之外，他生命当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来到了自己的面前。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意思是基督领进门，成圣靠个人。意思是基督已经救了我了，接下来就看我的了，看我表演了，对吧？基督都救了我了，我还想让他干什么呢？不就得看我来表演吗？基督都已经把救恩做成了，接下来就得我努力了，对不对？于是在前三年当中他非常的努力，你知道吗？读经祷告灵修聚会服事，甚至他在这样的努力当中，即使他，各位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很多当你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你即使不靠着基督去做，有的时候也会收获一些果子的。这个当然从一方面讲这是神的恩典，你知道吗？就是你其实靠基督靠的没那么真诚，靠的很有损分，可能靠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呢恩典就在于说，你没那么真诚的时候，上帝居然都还赏赐给你果子，都还祝福你，都还眷顾你。但这里面的危险是什么？危险就在于说，我们没那么真诚又收获了好果子的时候，人就会怎么样？人就会骄傲自义，人就会觉得说，我不需要天天依靠基督，看起来一切的也都玩得很顺的。 我不需要天天来到他的面前完全的仰望他，看起来我的人生也可以没问题的，人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假象，你知道吗？而这个假象一开始的时候可以甚至可以持续三年的，但是这个假象终有一天是走到一个地步，因为他会很快的从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什么这一个救恩的喜乐的源泉立刻转变成我需要为耶稣基督做什么。你当然需要为耶稣基督做很多事情，但是你何时不回到那个救恩的源泉当中，你所做的那些最终都会成为射回来的毒箭。我再说一遍，你何时不是靠着耶稣基督出于救恩的喜乐满足应许和盼望去服侍主 去享受他的时候，你所为主做的那一切都最后都会成为三年之后射回来的毒箭射到你的身上。你会开始比较，凭什么我为主做了那么多，那个同工一点都不做？凭什么我只有我受苦，只有我这个 我付出，凭什么这些事都要我来去处理和面对？三年之后终于成为社会的毒箭，只不过这个箭射了三年终于射到我们的身上来了。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些箭可以射三年射到身上的？你每一天不来到主的面前你就活不下去，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然后在过去的两年当中，虽然他外在行为的模式已经有所改变了，但他的问题依然如故。他已经因为毕竟这样成长了三年之后，他开始越来越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内疚羞愧，因为很多事情做不到嘛。做不到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忧郁，感到困扰，感到说我也知道不对，但是哎呀怎么又这样了，对吧？就会抑郁，就会焦虑，感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什么都做不好，读经也读不进去，祷告也祷告不进去，服侍也不像话，对不对？特别提醒同工们哈，有的时候同工们服侍起来没力量，对不对？可能主要不是恩赐的问题，可能主要是三年前的那根毒箭射到你身上了。啊，有可能有些对有些人来讲是十年前的那根毒箭，好可怕。多少的时候，当我们表现得像一个失败者的时候，屈辱这样总结，他说呢，对张子梅来讲，他人生处在两个不同的阶段当中，前三年叫做没有基督的行动主义。各位，你可以想象得到，没有基督，人也可以过得就表现得很热心的，热心服侍、传福音、追求扫地，一切都是这个付出的。后两年叫做没有基督的消极主义。这两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没有基督的。于是前三年没有基督的行动主义，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看起来的热心、积极服侍，一切都好。后两年的没有基督的消极主义，就产生了罪疚感、忧郁，很多的坏习惯、挣扎、痛苦、绝望。很多人以为说没有基督的行动主义似乎比没有基督的忧郁主义更好，对吧？我知道很多人甚至在生命当中常常怀念自己刚信主时候的热情和激情，我要告诉你，连这个都可能需要被检视的，连这个都有可能是需要被悔改的。你刚信主的那个热心、激情、服侍、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很多当然是被基督的爱推动的，但有多少其实是被自己推动的，被面子推动的，被私欲推动的，被想被别人夸奖来推动的。当年教会对你说，哎呀你起来服侍吧，你感动得泪流满面啊，我居然有服侍的机会，哎呀太感动了，感谢主。其中有好多成分，其中一个成分可能真的就是主的爱感动你，还有一个成分可能是，哎呀我真有面子，我居然能服侍主，还有一个成分可能是，哎呀我终于可以这个既然我能够服侍主，在别人面前显摆一下了，很多成分的。我这三个只是随口一说，有可能你有十个成分。各位，有可能你有十个成分，其中九个成分都需要在这十年当中不断的被砍，不断的被砍。 你只要不砍它，三年之后就会像一支毒箭一样射到你的身上。果不其然，这些年来你觉得服侍成为了重担压力。果不其然，这些年来你突然觉得为什么什么事都找我，我没力量了，为什么别人不来干，为什么都让我来干。这就叫没有基督的消极主义。两种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认为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会遇见这一个挑战。当我说每一个人的时候，意味着我也会遇见这样的挑战，你也会。那怎么办？不是在于你外在的表现多积极和多消极，而是在于你需要重新的回到基督的那里去，生命才能够发生改变。阿们。愿我们的生命真得到改变。这个改变不仅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改变是一个本质的生命的呼召。他从天上来找我们，把我们从原来的私欲当中拉出来，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阿们。这是一场荣耀的呼召，这是一场充满荆棘的天路历程，但最终我们会走到他要我们成的那个样式当中去，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和安慰。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都需要你，然而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以为自己不需要你。主啊，让我们出这个假象的牢笼，这是我们生命盲目无知的表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每一天的生活好像不靠着你，好像自己也能够玩得转。主啊，这是多么盲目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因为即使当场当时这件事情玩得转，但最终三年后这个毒箭会再一次射到我们的身上。因为只要不依靠着你，依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总是要么产生骄傲自义，要么产生这个苦毒和怨恨，要么我们里面好像在人面前来表现，要么我们连表现都不想表现了。主啊，这一切归根结底我们需要回到你那荣耀的呼召当中。你真爱了我们，我们改变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把事情搞砸了，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当然我们把事情搞砸的时候我们需要改变，我们改变是出于一份荣耀的呼召，是你的恩你的爱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是你来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咒诅羞辱审判和藐视，为的是要把我们塑造成你心目当中的样式。这份荣耀的呼召真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盼望。主啊，我们也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也其实是抗拒改变的，特别是这些改变动摇到我们的利益，动摇到我们的根基想法的时候，我们觉得改变太痛苦了，好像动手术一样，我们不想被改变。然而主啊，当你圣灵大能运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时痛苦至终却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不仅我们得益处，你也得荣耀，我们身边的人也得益处。主啊，我们也承认在你的面前我们改变不能依靠自己，因为如果我们靠着自己去改变，也不过是在自己的私欲里面打转而已，我们其实是来到你的面光当中。主啊，感谢你今天这个主日再一次把我们置于你的面光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光当中，在这个本质的生命依靠你的时候，我们也深信你在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来提醒我们，在那些最小的最平凡最具体的事情上来提醒我们来改变，而那个提醒是带着温柔的慈音来提醒我们。你不是拿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让我们逼着我们改，你是拿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来替我们担当我们不改的那一个过犯，你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许多的不改钉死在十字架上，来以这样的爱来柔软我们的心，来融化我们的心，来感动我们的心，来激励我们来改变。感谢主，这样一位恩主，这样一位荣耀的慈爱的又体恤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安慰。也愿当我们生出这样安慰和喜乐的时候，我们真的被这样的安慰来激励，来向你而活。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生活。这一周的生活每一天，或许我们会遇见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在那一切事情上我们需要去改变。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